弟兄姊妹们好，我想每一个人来到这里都心中存这个敬畏的心，也非常的喜乐。我到这里，我相信我的喜乐比你们更重。在40多年前，我已经来参加若歌大学的查经班，开头只有20几个人，到34年前已经到了40位左右了。为着有一些的原因，他们需要成立一个教会，但弟兄姊妹也不敢成立一个教会。当初你们有4位是最主要的来找我，我就催他们开始一个的聚会。他是要开始主日崇拜，有个很特别，查经班没有主日讲道的，主日有教会了要有主日讲道。我说你们很简单嘛，纽约的很近，有好多的牧师，你们可以请他们来，但是我答应你们每一个月我来一次。所以他说，我说你们总得要有一次你们4个人轮流讲道。他说我们怎么敢能讲道呢？我们这些弟兄姊妹都差不多的。我说我告诉你秘诀，到你要讲道，你跟同工们讲了，下个主日我讲道了，请你为我祷告，拜托你不要坐在前头，不要坐在当中，坐在边上一点。你跟他们讲了，我说对最主要摸到的和新蒙恩的讲的，不是对着你们讲的，你们这样有胆量就来讲到了。这样我每一个主一个月来了一次。我还记得我是讲到希伯来书11章新兴的4个阶层。4个月之后了，我说我不来了，你们自己来讲了。你们教会接这个美国教会了，就这样开展开展开展出来的。所以真是感谢主了，按照我在美国各地跑了，整个美国的东岸，你们的教会蒙神的恩典是特别的多的。半年前，中国大陆有一个红二代的，他是基督徒，要到美国来参加奥巴马总统的早祷会，有人来托我能够照顾他，能够只见识一下在美国的华人教会怎么样的。他怎么是红二代？毛泽东60岁生日的时候，他刚刚2岁，毛泽东还抱着他亲他的脸的，真是红二代了。所以他要来了，我说好，你要来看看这北美华人教会怎么样，我特为陪他开车到这里来看一看。很可惜他不能够主日来，来到这里的时候他看见这么大的礼拜堂，我说全是基督徒奉献的，叫政府没有津贴的，1200万都奉献出来了。我说很可惜你不能来，为什么？他说我主日不能参加。来到这里他看见你们这个堂了，非常兴奋，就我站在这里他替我拍张照。哎呀，我说好了，那你在这里我也给你拍照。哦，我不能拍的，照片一传回去就麻烦，我还是党员的。所以我把你们的教会啦，总是跟你们主要几个人见面啦，给他看见一些在北美华人的教会，不像他们中国大陆所一般的感受啦，是没有什么教育水平的，但是非常有水平，非常的爱主，也没有政府的津贴，大家同心合意这样的兴旺了。所以你们的教会按照在我心目中了，如果有人来要知道北美华人教会了，我总陪他们到你们这里来看看。但那一位啦，我没有陪发他到主日来，因为他主日不能参加了。他说看见的是你们教会的硬体，他没有办法看见你们教会的软体，也没有办法看见你们弟兄姊妹生活是如何的，爱主追求是如何的，侍奉是如何的。但是感谢赞美主了，你们今天呢已经成立34年了。但是我要跟你们来讲到，你们成立34年了，想在30年的时候，我跟你们提了圣经中的30有个特别的意义。什么意义？做祭司的是30岁才开始的了。所以我们刚刚读过了民数记了， 我们知道在以摩西所定规的，一个人到战场上打仗是20岁，到做戏服20岁不够资格，到30岁那是成为一个的祭司了。所以你们的教会已经开始了，有30多一点了。所以我愿意，上一次我跟你们讲了，在30岁在圣经的特别意义来做祭司的了。而圣经中一个做祭司的心态是如何，是上一次我跟你们讲了大祭司的心态，他是慈悲忠心的大祭司。忠心想着神的态度，慈悲想着人的态度，想着人的态度啦，他是慈悲的，他能够体谅又能够体恤人的需要。体谅和体恤是不同的，从英文讲了，一个叫 sympathy， 一个叫 empathy。 sympathy 是客观感受得到人的需要， empathy 那是设身处地的感受到人的需要。所以这是主耶稣必须道成肉身了，过了30岁之后才能够做祭司了。他懂得人所受的试探的难处，人在地上生活的压力的难处了。主耶稣做大祭司了，不过是个 sympathy， 主耶稣做大祭司了并且是 empathy。 所以你们教会已经过30了，我的盼望你们教会并不是仅仅开头的增长，你们教会已经受神的带领了，能够把福音传扬出去，这是20岁当战士打仗，这是30岁了，不仅是打仗，乃是做祭司了。做祭司是什么？做祭司乃他的责任，乃是希伯来书第5章第1节了。所以大祭司的职责是什么？大祭司的职责那是奉派替人办理说神的事。所以这是一个大祭司和一个打仗的人不同的。打仗人所有的对象那是仇敌，大祭司的对象乃是成为人和神之中间的一个媒介。一个人如果在神之间的问题没有解决，一个人如果没有到神那里领受了更多的恩典更多的能力，一个人就是能够战争也不能够像20岁的时候这战士所能够战争的。所以一个做祭司的人成功了有一件事，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是忠贞的祭司，我们所有的职责乃是办理到人和神之间所有的关系。我感谢主呢，神恩待我，我全职的侍奉已经62年了，我年纪也不太轻了。所以你们刚刚已经提了我已经88岁了，你们如果心中中国大陆来的，我要告诉你们，我是江泽民同学。江泽民了不起了，把中国的事情了靠着邓小平背后的支持了，把中国大陆大的改变了。他所改变的不过是物质上所谓的改变，是中国大陆整个的地位在全世界大的升高了。那你会发现啦，物质上升高了，经济上升高了，军事上升高了，但是民间的败坏和邪恶到了那样的一个地步，没有办法解决。我前年到中国大陆去，到北京，我已经很小心了。我没有想到，我讲到讲完了之后，几个同工说：“哎，你今天怎么可以这么讲的？”我们吓死了。我怎么吓死？我在中国大陆从来不骂毛泽东的，我在中国大陆也不买共产党，我只买了共产党解救路线，这个没问题的。解救路线共产党自己也骂的，哈哈。我说我说什么话了？你说了国民党贪污，共产党也贪污，这个我们怎么可以讲的？我说谁不知道共产党贪污嘛？我说下面一句话我还没有讲呢，共产党贪污比国民党还要厉害，是吧？婆媳来的问题出来了。这个不是一个婆媳来了， 现在的查到周永康了，他问多少了，毛主席有用吗？没有用。共产党有用吗？没有用。我江泽民有用吗？没有用。这是什么？只有我们基督徒才能够有用，叫人个人的生活改变，社会的生活也能够一同改变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我们基督徒所从事的事业比全世界任何的事业更伟大了。我已经跟你们讲过了，我1948大学毕业到台湾造船公司做三年，那个时候全台湾船上的机械只有8个专家，我是其中之一，你不要小看我的了。哦，好好好好，这是我那个时候啦，真是修了好几条的船。我最后学一个陈安号的那个的驱逐舰，我的体重从100几磅掉到90几磅，11磅都是瘦下来了，把船子修好了，对国家有贡献，对社会有贡献了。等到我这样了，我就离开了，我来侍奉主了。过2年我碰见了陈安号的一个冷机长，我就问他了，哎，冷机长好久不见，姓刘的，陈安号怎么样？包吃掉，包废了。我说我还有11磅的肉在里面了，吃掉了，没有什么的果效。当时觉得了不起了，没有什么的果效了。在造船公司那个时候，我们8个专家他们都以后了做了非常大的事，但是现在死的死，贪的贪都过去了。现在地上所有所做的事情啊，不过是短暂的，至于我们侍奉主，我们的果效能够到了永远的。所以弟兄姊妹啊，要记得一件事，不仅是我们传道人是如此，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是如此的。因为什么？彼得说了，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有君王的威严，有君王的能力来做祭司的工作了。我们所对付的不是仅仅地上的贫穷，所对付的不是政治上的腐败，我们所对付的那是魔鬼在地上把人完全控制在手里面了，误害他的一生的光景了。我们不仅是如此啦，我们那个做祭司啦，是管理到神和人之间的事，叫人更加的爱主，叫人更加的认识主，不仅是认识主，叫人也更加的侍奉了。我也感谢赞美主，你们的教会这样的侍奉福音传出去，你们教会还常常派短宣了，刚刚说马拉威那个地方去了，你们教会在欧洲柏林已经有一个的聚会，许立布弟兄在那边了，他们已经邀请我今年 Christmas 去的时候带他们冬令会了。所以你们的教会的话呢，已经给弟兄姊妹不光是在教会中间爱主追求享受灵命的成长，的确你们已经被神所用了，能够被神所用了，影响到别人，把别的人都带到主的面前了。我感谢主了，我虽然已经88岁了，主给我身体还不错，所以我总是尽我可能的来侍奉主。其实我有好多病，我也不跟你们多讲了，许多的病是靠着药来控制的了，但是我总是每一年总有一个的一段时间到中国大陆，有一段时间最近几次到德国去了，能够把主的福音，把主的工作了供应更多的人了。我去的时候呢，聚会的人很多，我告诉他们啊，我这样卖老命来服侍主了，我的盼望是什么？等到过20年之后，你们中间有40%侍奉主，我就满意了。我都不能够盼望说有所有都满意了，总有40%人满意了。我满意到什么程度？我也不知道今年活得有多还有多久，但是我确确实实的相信，等到我将来永世，那一个圣城新耶路从神那里由天而降了。4000年长，4000年宽了，这么高大的城， 上头有几个砖墙砖头是我盖上去的，我在地上所用的啦，能够沉到了永永远远了，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是做祭司的了，而你们整个教会已经到了30年了，盼望做祭司这一方面的功效能够更加的显明出来了。上一次我只跟你们讲到做祭司的人怎么有功效，乃是他的心态是如何，他的心态对着神是忠信的，对着人是慈悲的啦。要有这样的事情能够做非常的不容易。我们有看见了目标了，我们看见在地上没有一个的工作像我们侍奉主能够成到了永远的果效的，我们侍奉主把人带到神的面前了最有果效。对，请问你我怎么能够做得到？所以我们一面呢，像我上一次来劝大家呢，要注意到你的神面前的心态到底是如何。今天我要跟你们讲呢，能够教你们做祭祀的这份能够实在有果效，要看神怎么给你装备的。你有没有像以西伯来像以弗所说了穿戴神为我们所有的装备，我们就可以为了神来征战的。所以在圣经的里面呢，讲到大祭司的时候呢，他总是为着大祭司能够尽职他的工作上的需要，圣经里头特别的详细的记载到了神叫大祭司有些的装备。所以好不好，我请 PowerPoint 的人呢把大祭司这个的图先打出来好不好，这个太小了哈哈。一个做大祭司呢，当然知道主耶稣，而主耶稣能够做大祭司了，怎么能够做？神为他有一些的装备。而我这一个大祭司做主耶稣做大祭司了，神为他准备，神为着我们这一般做小祭司的人也有同样的准备的。他的准备是什么？头一个头上有个的冠冕。所以我们来看我们的讲义中间呢，装备的里面呢，我们套放的改到我的讲义好吧，讲义里面头一个那是冠冕，这个的冠冕那是用细麻布制成的。当初摩西带着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出来了，就旷到了西南山了，没有任何的出产，他乃是把他们从埃及出来了带的财物拿来了，为着会幕为着祭司啦，能够一同来准备好了。而他为了大祭司啦，又冠冕是用细麻布的，细麻布在当初的时代在埃及时代是非常名贵的了。细麻布啦是白颜色的，没有一点的掺着的颜色，细麻布啊是不光是白颜色了，是非常精致的一种细麻布了。那么这个利用这个细麻布了，为大祭司做了一个冠冕，为了什么缘故？写明出来神赐给他的尊贵和华美。所以我们会发现呢，我们能够做大祭司，头一个神已经恩待我们了，像主耶稣的大祭司头上已经戴着个冠冕了，主也预备我们用我们头上戴着个冠冕，什么呀？显出耶稣神的荣美，显出神的尊贵。一个人怎么能够做祭司？他不仅是的工作是如何，一个人能够做祭司的，那时时际际有果效给人得到帮助的。不光有果效了，在别人看见你的时候了，就发现你身上有一个的样子跟别人不同的了。我在许多地方都提起一个实际的见证。10几年前我到洛杉矶的南边阿万 这个精兴会去领他们的夏令会，他们请两个讲员，我的人和我的一个，另外一个的讲员是美国人，他太太是中国人。所以我们下午没有时间了哈，我们在客厅一直坐着谈呐、啊。这一个美国牧师的太太是中国人，告诉我说：“林弟兄啊，我当时住在沟子口。”哦，我说知道啊，台北的郊区的沟子口嘛。他告诉我一件事，就我非常深刻的印象。他说那个时候我还没有信主呢，有的时候我的妈妈和我站在大门口都没有信主。看见有一个传教士进过来了，就西安堂的荣教士走过来了。他妈妈说这一个是个圣人，他没有讲道，没有说事，没有讲话，在他不信主的妈妈和他身上了，看见他是个圣人了。他一讲的时候我就想起来了，但我是自己是佛教生命长大的，我14岁信主了之后呢，过了半年到哈东路去聚会，在尼托生先生带领我的带领底下呢，我一共供了9年，到大学毕业我到台湾去了。尼托生讲道是非常明亮，非常刚强，但是我们年轻人不敢找他的，看起来都吓死了。我们找谁？我们是找一个汪佩珍姊妹，比我们大了20岁，我们已经受神带领了，好好的爱主，活在神面前。但有过几次爱主活在神面前，爱主那不知道什么原因，你都非常受压，祷告来祷告去了，主耶稣不知道跑哪里去了，圣经一读了都没有什么感动了，心中很烦很烦了，祷告两个礼拜就没有果效，怎么办？走汪小姐。那个时候上海没有什么电话的，我们就到时候就撞上去了，撞上去了，往下一开门了，他说：“哎呀，林弟兄，你来了，有什么事？我要找你了。”“哦，你找我啊？你坐坐坐。”他就我傻椅子上坐下来了，给我倒一杯茶，切了两片西瓜，然后问说：“林弟兄啊，你有什么事了？”我说：“王小姐，我两个礼拜时间祷告里的手呀一直起不来，所以来找你了。看见你的脸，我问题解决了。”这叫什么荣耀和尊贵。弟兄姊妹啊，不是叫做讲道，不是叫做理智上讲了，在他身上一种样子，就叫我受压的心灵了，要了两个礼拜了，到我一下就解决掉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啊，还不仅是如此了，十几年前我到 Michigan， 在 Michigan，在有一个姓杜弟兄家里头，他们礼拜六礼拜天有聚会，上午没有聚会了，请弟兄姊妹一同来随便谈，其实十几个人来了，我们谈着一半，有一位姊妹进来了，姓上海，一位姓杨牧师的太太。我去上海见过杨牧师了，没有看见过太太。这个牧师一进来的时候，我就看见他身上一种的样子，就是我年轻的时候啊，看见汪小姐的一种样子。亲爱的弟兄，怎么什么神的荣美，这个荣美啦，在主耶稣身上就显明了出来了。在主耶稣上显明出来的时候啦，他到加利利河边看见彼得在打鱼，来跟踪我。彼得甘心乐意披下网跟踪主耶稣了。看见约翰和雅各在那个捕网，主耶稣来跟踪我，他们两个人丢在一起了，就来跟踪主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你都试试看，你碰见一个同学是来跟踪我，谁跟你啊？没有人跟你的。主耶稣是不是有这种华美？不光是疫病，不光是赶鬼了，他身上一种形态把华美显出来了，这就是什么？大祭司头上戴的冠冕。那么弟兄姊妹，我愿意跟你们讲的，你们身上神要赐给你们这个的华美，只看你有没有好好的领受。怎么领受法？不是你去祷告祷告了， 说我以前不懂的，主耶稣头上身上有荣光，什么是荣光呢？我的印象里头看见主耶稣克西马利园祷告跪在个石头上吗？头朝着天吗？到天上一个红光下来的吗？头上一个红圈圈的吗？没有的，这是艺术家都想的了。在主耶稣上的有一种的特别的荣美，是像我所讲的荣教师也好，汪秀姐也好，上海这个杨太太也好了，你看见他没有讲话了，有一种的荣美显出来，是什么样？你去问荣教师，你去问汪小姐，你去问杨师母，怎么荣光他也想不出来。但有一个是一定的，每一天分出一段时间来专门的来亲近主。来亲近主的时候啦，说这罗马书五章第五节说啦，说赐给我们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一直浇灌一直浇灌啦，在你身上啦，一种华美会显出来的。我已经不了解了，我不过是受教会中的带领，每天早晨总有半个小时了受晨更亲近主了。等到我以后结婚啦，我全时间侍奉了。我那个在台中，我们啊只有两个房间，一个卧房，一个是吃饭间，所以我的办公室就在我卧房的台子放一个台子。我来办公了，我两个儿子吵闹，我告诉不要吵嘛，爸爸在办公嘛。哎呀，他不吵了，过了五分钟又吵了，说不要吵嘛，爸爸在办公嘛，他一直吵了，说好烦。我发现我很稀奇，孩子一吵我就很烦，有时候孩子一吵了，可是蛮可爱的，心中不烦的。为什么？早晨灵修好，看见孩子吵很可爱的；灵修不吵，灵修不好了，看见孩子吵就烦了。这是什么？这个华美显在我们身上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啊，这个不是我现在啊，这个时候我才是二十几岁，已经成为华美了，显在我们身上了。所以这是神给每一个做祭司的，神给他一个的装备，这个装备在主耶稣上100%显明了，在你身上，在我身上也慢慢慢慢更多的显明，更多的显明。第二个，他有一个的圣的光面的牌，上面刻了字啦，那是归耶和华为圣。这表明什么？乃是这个大祭司一生在地上的生活和侍奉，以神的荣耀为独一的目标。按照我在侍奉主60几年的经验，为什么有的身上有做祭司的功用，有的人身上祭司的功用很有限？有一件非常非常确定的了，能够在身上真正带下神的果效来，这样的人乃是以神的荣耀为你人生独一的目标。我感谢主了，我14岁信主了，不过是很年轻，这是初中，所带领了更加爱主追求主了。当我大学3年级，我在上海的时候了，在聚会的中间，圣灵非常的感动我，人一生生活最有价值的是侍奉主。那个时候我没有意思做传道，我就定规了，我交大还有1年半的功课要读，读完我到台湾做工程师了，做工程师是我的副业，侍奉主是我的正业。所以等我1948到台湾去了，一个礼拜上班呢要6天，不光是6天呢，我们常常修船的时候呢，要晚上加班到12点，第二天早上也8点了。但我对我的组长讲了，晚上6点到10点，我绝对不加班的。你把我 lay off 就 lay off 了，我知道他也不会把我 lay off 了。我怎么样？6点到10点是我侍奉主的，10点以后再来加班。 加到12点就回房间休息，第二天早晨8点还照样要上班的了。我已经定规好了，我做工程师是副业，侍奉主是正业。那个时候全台湾只有在台北中山南路有国语礼拜堂，其他都讲台语的，基隆更没有了。我在基隆的时候了，做工程师就联系到肥料公司第一场一个姓李的弟兄夫妻两个人呢来传福音的了。过了一年26个人做礼拜，过了2年80个人做礼拜，过了3年200人做礼拜了。我等实在忙不过来了，我再把工程事情辞掉了，全世界侍奉了，到现在已经62年了。所以我并不是单单来讲到我全世界侍奉，连我还没有全世界侍奉之前，我的头上有一个冠冕的牌子，归耶和华为圣，这是我被神所使用的第二个的原因。头一个原因是亲近主，让他圣灵大圣的爱浇灌在我的里面。第二个呢，我的人生的价值，人生的目的，那是以侍奉神为是独一的目标了。亲爱弟兄姊妹，我想我不需要跟你们讲了，多少人在地上忙的是什么？忙碌是事业，事业不是你的盼望，好的事业有多的钱，钱不是你的盼望，有了钱你可以好好享受。所以你会看见了，世界上人呢都是心眼被撒旦所弄瞎的，忙碌辛苦，为什么？辛辛苦苦为着地上多赚一点钱，到老年可以好好的享受。但是照着我今天的经验来说呢，没有钱晚上睡得着觉，有了钱晚上睡不着觉，苦死了。你不要羡慕他的有钱呐、有钱的人是苦啦，没有钱的人就是不苦啦。但是我每天晚上都睡着觉的啦，我并不是为了钱财，我为了什么？我正是一年过一年活着，我累积下来我生活的价值，成长了永永远远了。所以我愿意劝大家呢，用个非常不好的北方人的话，你做基督徒了，你把人生置放在地上的事业和金钱物质的享受上，你不是叫做信徒，你叫做徒信，你脑子给狗吃掉了。你活着难道还是为了地上事吗？所以这总是有一个，乃是我们活着乃是以侍奉神当我们人生的目标。在有这一点事情上了，你恩赐不好，你口才不好，神会赐给你恩赐，神会赐给你口才，不光是赐给你口才的，也会赐给你很好的健康。所以我都告诉你了，我当初在台湾做工程师的8个专家了，现在死的死瘫的瘫都已经过去了，我的身体还能够这么好的了。主耶稣怎么说了？没，如果你们为着我的名和福音的名舍弃了父母妻子儿女了，主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不会不得今世的百倍，来世的永生。我们为了主了，把许多家庭事情都牺牲掉了，为了主了，但是主叫我们不光得来世的永生，今生也得了百倍了。你们有的人可能不知道，我一共有10个孩子，6个儿子4个女儿。我第二个儿子他是和核子工程的，他不过是拿到 master degree， 现在是全美国核子工程师协会的会长。2年前日本核子厂啥事情发生，马上来请他了。去年呢 Virginia 有个地震啊，一个核子厂里头啊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马上打电话请教我儿子了，非常的棒了。 你们如果在建筑方面知道的啦，有两个中国女的建筑方面非常出名的，一个是林英在 Boston 的，一个是 Emily 在纽约的。林英就设计 Kennedy 总统坟的那个是技师，我的女儿在纽约，没有一个在建筑上不知道我的女儿的。我跟我其他孩子都很出色了，我跟孩子讲了，你们不一定比你们同学更加聪明，你们现在啊事业这么好，为什么缘故？看我的油哎，神祝福艺人的后代啊，这是我们呢、啊，真是当初侍奉主了，没有把儿女当第一了，侍奉主当第一了。为了侍奉主的话，你儿女许多地方不能照顾了。现在呢，主已经赐给我们百倍了，还叫我们来世都永生了。不光是以后的来世，今天已经享受得到了。所以弟兄姊妹啊，你们看看我88岁啊这样的身体了，你羡慕不羡慕？这是什么？我从来不吃补药，从人家送给我补药都送给人家了，我怎么爱主侍奉主了，神给我健康有这么的好了，为着主所用的了。来世的永生现在看不见，今世在百倍我已经看见了，神实实在是信实的，神是恩待的。第三，他这个大祭司还穿一个衣服德，像个背心一样的。这个衣服的是什么？是蓝金色、蓝色、紫红色些的细麻来做成的。金子代表神性，蓝色代表属天的，朱红色代表主耶稣十字架上的救赎，所谓的果效了。这三样东西制成了，成为一个衣服的。所以我们会看见了，在我们每一个大祭司的身上，神赐给我们一个衣服德，这什么用处？衣服德正在世人的当中显出我们身上有神三方面的荣美。不过有三方面的荣美啦，你去读到撒母耳记上23:9-10，大卫遭遇艰难了，不知道该怎么办，对祭司说了，你把衣服德给我，是什么？凭着衣服德能够向神祷告。亲爱的弟兄姊妹了，我们祷告了，你要知道了，没有这么的简单的。一个祷告了，不像圣保罗牧师呢，他刚刚年轻做传道的时候啊，有什么人要他祷告，他先问问看，生病了，生什么病？感冒，他说主啊，你的大能医治他。一听说他是上癌症了，哎呀主啊你安慰他，不凭着里头的感动的，那凭着理智的嘛，这个什么就是祷告嘛，你不祷告的话他也快死了嘛，是吧？这是亲爱弟兄姊妹啊，真正的祷告就神迹奇事都能够发生的了。简单的啦，你们台湾来的就知道一个吴勇长老，我1948到台湾就认识他了，他是新加坡在台湾铁路就做事的，很爱主。台北一个国语礼拜堂呢，他很爱主了，就青年团契的一个主席，把青年团契做得非常的兴旺，非常的兴旺，神感动他要把这业放下侍奉主，他不肯。所以说许多的有了好的职业的人啊，是什么不肯？爱主是爱主了，但是待职侍奉，神没有感动了，你到了职业不要放下了，神感动了也宁可带着侍奉了。到有一天后来肠胃不舒服，去找医生，铁路局的医院给他开刀，开刀完了医生把他封起来了。吴勇问了医生呢，我什么病？医生说哎，你这个病呢，医生也不讲。他说医生啊，我是基督徒了，你尽管告诉我到底生什么病，我不会害怕。他说你要知道的话呢，你的癌症腹部全部蔓延了，我没给你动手术把你封起来了。到这个时候他很难过，一发现是什么，神感动他有1年多全世界侍奉，他没有答应，却快要死了，他在平病床上呢祷告主，求主医治他，他也是活到了80几岁。所以这是神迹奇事， 这才是真正的祷告了。所以弟兄姊妹们，你我要知道了，我们基督的祷告不是看见人是感冒的话很有力量，看见人是长癌症的话求主救他平安，不是的啦。我们基督祷告能够把神的能力能够带得下来了。我没有一定的恩赐，但我有好几次了，人生的病医生都没有办法治的时候来祷告好的。我只是知道神听我的祷告好的了，我自己没有一定的恩赐了，但感谢赞美主了，总是就是我的祷告，神的大能显明在人身上。弟兄姊妹，你不要炫目，你也应该有，你已经是彼得说也是一个忠贞的祭司吗？你也有了衣服得了神给我们祷告的权柄了。第四，在这么大祭司的身上，肩上有两块的肩牌，用两块的红玛瑙放在一个金槽上了，戴在衣服得的带子上面了。他刻着十二个以色列的名字来到神的面前，这是什么？做祭司的人能够真正做祭司，他的肩上担着全基督徒的责任进到神的面前了。我的时间不够，我只跟你们讲，我在天上教会呢已经全时间服侍了11年，我已经在自立事情上退休下来了。但我没有退休下来了，我们在天真教会有几个是搞灵恩派的。灵恩和灵恩派不同，有圣灵充满说方言，这叫灵恩，圣经有的。这有一些有灵恩的做法啦，过于圣经所记，这叫灵恩派的啦。所以有几位做灵恩派的，我跟他们讲，我绝对不许可。你自己所谓灵恩派做法觉得很好，影响弟兄姊妹。我说我是教会的牧者，我一定负责照顾我的教会的，我不让你这种灵恩派的古怪的。那我不知道你们知道吧，有一个传道人从印尼来的，专门祷告长短脚的。我们的天真教会有个姊妹呢，她来的时候到纽约的时候，特为到纽约就在祷告了，就说坐着一个凳子放在前头，两个脚放着祷告，祷告祷告，一个短脚就嘟长了，哎呦，真是兴奋得不得了了。回去的时候跟我讲的，林弟兄，我要做见证，这个牧师替我祷告了，一个短的脚呜、就长了。我今天我做见证，为什么你还拿拐杖？回家又是一个长一个短了。我说是什么欺骗的灵？我客气的话，唐仲荣厉害了，邪灵！你不要看他祷告祷告脚好了。圣经的好了就好了，哪里说你祷告是一个短的就长了，回到家短的还是短的，是这个灵吗？是我是绝对不让这个东西进到我们教会中间来。为什么？因为我的肩膀上带着12个以上的名字，不光是草啊，前头胸前有个金的草，也是用了这宝石，有4行的宝石刻着以色列12个名字了，放在金槽里面，金槽里面放着乌灵和图明了。大祭司到圣殿就带这个金槽去了，做什么用处？大祭司乃是有什么事情来问神了，神怎么回答？神的回答，这大部分的解经叫解法，乌灵图明是两种的矿物质会发亮的了，一会儿在这个亮，一会儿在那个亮了。以色列12个名字了，包括了以色列人啊，他文字上所有的文字，他一个亮了，一个亮了，一个亮了，连在一起，就神给大祭司的回答，这叫胸牌。是胸牌是什么呢？用心灵温暖的心，把基督徒挂在他心上，进到神的面前。这神对大祭司所有的准备了，这是大祭司呢，如果在这一方面没有好好尽职，你就不能做大祭司所有的工作。 你要尽职的从头一个了，用你的肩膀负起责任来，用你的心怀负起责任来的，那再有有外面的外袍，再留的内袍，再有裤子，这是什么？这是神来遮盖你身上人肉体上的败坏，这显出神这是在你身上了，所显出神性上的荣美了。最后还有一个，这个香炉，香炉啊，连天主教了也从老的犹太教传下来的，那基督教里都没有了。所以你如果到天主教去聚会的话呢，这神父拿一个这个香炉嘛，有个香嘛，摇啊摇啊。那这犹太教到现在还做这个做呢，那么到根本教都不用了。香炉代表什么？耶稣就是复活的香气。大祭司是什么？把香炉带到了至圣所，穿过了又幔子了，来到神的宝座前啊，在神面前来敬拜，在神面前来祷告的。这是知道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呢，也能够用到耶稣基督复活所成功的果效，我们才能够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呢，叫神的作为、神的恩典、神的祝福能够临到了所有人身上。所以弟兄姊妹啦，圣经中非常清楚的一个大祭司啊，肩担起这么重大的责任，帮你说神的事啦，关系到灵性上的生活啦，而神在大祭司身上给他这几种的准备，这个准备，而这个的准备是什么呢？也同样啦，准备赐给我们蒙恩的人了。所以我真是巴不得你们教会已经34年了，已经进到一个时期，还不仅是战场上打仗，也成为祭司了。这个的祭司呢，不光能够影响到来聚会的弟兄姊妹了，也影响到我们中国人同胞身上，也影响到其他的民族的当中了。你们正是办理了人和神之间属神的一些事，灵性上的事了。这是你们教会了，已经到了30了之后了，把祭司的功用那个显明出来。但耶稣恩待你们，你们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你不光在2000年前在哥哥他山上成功的救恩，你也从复活使我们重生，我们更谢谢你了。你进到我们的里面，不光是我们新的生命，这新的生命也显出神崇高的品格，新的生命也显出属天的能力。主，你正是叫我们灵命的逐渐逐渐增长了，我们的日子如何，我们力量也如何。我们谢谢你，你在入歌教会已经带他们进到了30的这个的期间，就整个的教会显出做祭司所有的果效，不光在自己身上能够蒙恩啊，也帮助了别人能够解决他们和神子女神之间的一切需要的事了。那么祝福这个的教会了，就这个教会到最后的勇士里头了，一同享受荣耀。主，请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